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45回《红孩儿扰乱禅心》。亲爱的孩子，话说啊，唐僧一行四人离了无极国，上了羊肠大路，曲折迂回往灵山而去。小行夜宿，半月有余，到了秋尽冬初的时节，又见一座高山。三藏心惊，急拉缰绳，忙叫行者需要仔细提防。行者道：只管走路，不用多心，老孙自有防护。那长老无奈，只得放宽心，驾鞭策马而行。行到了山前，行者忽见那山凹里有一朵红云，直冒到九霄空中，有如截去了一团火气。行者大惊，走近前把唐僧推下马来，叫道：兄弟们，不要再走，妖怪来了。慌了个八戒急策钉耙，沙僧忙着轮动宝藏，把唐僧维护在当中。话分两头，却说红光里真是个妖精，早就听说唐僧是个时事修行的好人，吃了可以延年益寿。妖精在此久等，一看这骑马的白胖比丘就认了出来，正打算下手，却不知是哪个有眼力的，竟然马上有所防备，把唐僧给团团护住。妖精心下不快，你们越想要保护他，偏是越让你们保护不了。好妖精心念一转，散了红光，按云头落下，去那前方山坡里躲着，口口声声直叫：救命啊，救命。却说那孙大圣啊，抬头再看，只见那红云散尽，火气全无，左右观望后便叫：师父，请上马走路。唐僧道：你说妖怪来了，怎么又敢走路啊？行者道：我刚才见有一朵红云从地而起，到空中结作一团火气，断然是个妖精。这一会儿红云散了，可见只是个过路的妖精，不敢伤人，我们继续赶路。八戒道：
师兄说话最巧，妖精又有个什么过路的？
行者道：可能是去哪里参加宴会的，无意伤人，这就称为过路妖精啊。三藏听了要信不信的，只得攀鞍上马，顺路前进。忽听到有人在叫救命，长老大惊道：徒弟啊，这半山中是哪里什么人在叫啊？行者上前道：师父只管走路，莫管闲事。三藏只好策马继续前进。行不到一里之遥，又听见那叫救命的声音。长老道：徒弟，这个叫声听起来是小孩的求救声，不是鬼魅妖邪，你听他叫一声又叫一声，想必是个有难之人，我们得去救他一救啊。行者道：
师父，今日且把这慈悲心啊略略收起来，等过了此山再发慈悲吧。这座山凶多吉少，且走且走，切不可听他的。
长老只得依着行者所言，又加鞭催马而去。却说那妖精在山坡里连叫了一阵，都没人来，他又纵红光上到空中，大圣仰头一看，认得是妖怪，又拉着唐僧的脚拉下马来道：兄弟们小心，那妖精又来了。慌的那八戒沙僧各持爬棍，将唐僧又维护在中间。那妖精见了，在半空中夸奖那几个徒弟好眼力，却又按下红云，躲在山头上喊救命，并弄出一阵旋风，把声音从反方向送出去。却说那孙大圣抬头再看，只见那红云又已消失，重新请师父上马前行。三藏道：
你刚刚说妖精又来了， 现在为何又请我走路？
行者道：这还是个过路的妖精，不敢惹我们。
长老道：这个泼猴就知道恶作剧，又是这样捉弄我。以前有妖魔的地方却说无事，像这么一个清贫的所在却又恐吓我，不时的嚷道有什么妖精，虚张声势，不管轻重，将我拉着脚拽下马来，如今却解释说什么过路的妖精，假如跌伤了我，你也过意不去啊。就算是这……
好好好，行者打断道：师父别说了，也别怪罪，若是跌伤了你的手脚却还好医治，若是被妖精捞了去，却到哪里去找你？
三藏大怒，恶狠狠地要念紧箍咒，
却是沙僧啊苦苦劝阻，只得上马又走。还未曾坐得稳，又听得那三背后叫了声：救人啊！
长老道：徒弟呀，那个有难的人运气不好，刚刚还在我们前面，怎么就错过了，现在却在山后面叫啊。
八戒道：
应该还是在山前，只是风向变了，听起来像在山后吧。
行者道：管他什么风向变不变的，且赶快走路。三藏不忍心，便骂行者道：这泼猴那么懒，全无一点善良之意，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行者道：师父，这里不是你发慈悲心的地方，趁早赶路，快点踏过这座山再说。
三藏大怒，恶狠狠的就要念紧箍咒，又是沙僧赶快劝阻。
行者见师父生气，心中暗想：这声音不知是在哪里，只管叫啊叫的，肯定是个妖怪，等我老孙去送他一棒，让他叫不出来，见不了面。
好大声，叫沙僧八戒护着师父，自己就循着声音往山后去找妖怪。
好妖精见行者一走，就在半空里弄了一阵狂风，呼的一声响亮，黑气腾腾，走石扬沙。八戒埋着脸，沙僧抬不起头。孙大圣在山后惊觉不妙，急纵步赶回来时，那妖精已趁着风势将唐僧刮去了，无踪无影，不知射向何方，无处追寻。
只见白龙马战兢兢发声嘶喊，行李担丢在路边，八戒趴在崖下，沙僧蹲在坡前，一时间风声止息，恢复了原来的平静。行者喊：
八戒！
那呆子听见是行者的声音，爬起来扯住行者道：
哥哥，好大风啊！
沙僧也靠上前来。行者又问：
师父嘞？
八戒道：
这狂风来得又大又急，我们不得不藏头遮脸，怎么一眨眼师父就不见了？
沙僧道：该不会被狂风卷去了吧？行者跳到空中，睁火眼金睛，向四面八方查看，观测了半天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山中一片寂寥，无声无息。行者叹了口气，落回地面道：
兄弟们，什么都没有，看来我们应该要在这里散伙了。
八戒道：
正是啊，趁早散了吧，各寻头路，多少是好。那西天路无穷无尽，几时能到得了？
沙僧听了大吃一惊，浑身麻木道：二师兄，你都说的是哪里话？保护师父是我们的责任，怎么能散伙呢？行者道：为什么不能散伙啊？老孙以前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差一点还坐上你们那个玉皇大帝的宝座，散伙算什么？
八戒道：
哥，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玉皇大帝啊？到时候就可以免了我跟沙老弟的罪咯。
行者道：
为什么不去呀？老孙啊，在五行山下500年，有一件事一直想不明白。那个如来佛祖啊，有够厉害，但为什么他没有想要做玉皇大帝的宝座？可见啊，玉皇大帝虽然是宇宙最大的官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其中啊，一定有什么事是老孙不明白的。如来佛不想当玉皇大帝，老孙也不想当。既然佛祖说修行好，老孙就来修行一下。
沙僧道：是啊，两位哥哥，我们因为之前犯错有罪，感蒙观世音菩萨劝化，皈依佛门，保护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，将功折罪。今日如果在这里散伙，岂不是违背了菩萨的好意？
行者道：我知道菩萨人很好，也很感谢他，可是好人讲的话就一定对吗？别人讲的你都照做吗？难道你都不自己想想吗？难道都只听别人的，不听听你自己的感受吗？如果什么都不怀疑的话，就是迷信啦。老孙是不可能像你这样人云亦云的。
沙僧道：大师兄说的是，我确实不懂菩萨为什么要我们保护这样一个师父，但我想菩萨的智慧胜过我，本事胜过我，福德胜过我，不会错的。我相信他，接受他所讲的话。
行者道：沙老弟，你怎么呆头呆脑，不知变通？你相信跟着这个脓包师父能到得了西天？
沙僧道：师父需要我们，我们也需要师父。我以前在流沙河很苦，只能靠吃人度日，现在取经更不容易，但世上的事本来就困难重重，如果遇到了难题就改变方向，永远也达不到任何目标吧。我想要坚持到底，有始有终。
行者道：兄弟，你真是又忠厚又有意志力耶。可是哦，师父这个人哦，总是不听建议，方才那求救声听起来就像是妖怪，你们分辨不出来，师父也不分辨，认作是好人。我说也没用，师父那个人总是自以为是，就知道念紧箍咒，现在被抓了，我实在是心灰意懒，才想要散伙。没想到沙老弟你这么坚持，老孙倒是有点进退两难呢。我感觉啊，我的心变成两半了，一半要回去当美猴王，一半要保护师父去取经。八戒，你的看法勒？
沙僧转头恳切地看着八戒。八戒道：
我刚才是随口乱说几句了，其实沙师弟讲的有理，不该散伙。哥哥，还是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去吧。
行者道：
哦，好，那好，兄弟们救师父去吧。
三兄弟在山间到处搜寻，都没有任何线索。行者于是捻着诀念起咒，将方圆几百里的山神土地神全召唤出来，准备一一向他们打听附近总共有哪些妖怪。本来以为这群山之中啊，会有不少魔王，没想到山神们说只有一个魔王。原来
这山叫做六百里砖头号山，山中有一条涧水叫做枯松涧，水边有一座洞府，魔王就住在那洞里，神通广大，是牛魔王和罗刹女的儿子。一出生啊，就跟着这两个魔王爸妈学法术，并且依着地利之变，从小在罗刹女的火焰山修行，修了300年，练成了三昧真火，外表仍然是个7岁的小孩，乳名叫做红孩儿，别号叫做圣婴大王。说到这里，一堆土地神、山神开始七嘴八舌的抱怨起来。自从牛魔王派红孩儿来镇守砖头号山之后啊，搅得此地不得安宁。这红孩儿外表看起来非常可爱，却是顽皮任性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爹不管妈不管，到处恶作剧，本事又大，就差没有去闹天宫，却把砖头号山闹得鸡犬不宁。每一位土地公都吃尽了苦头，有的被烧过胡须，有的被剪了头发，有的被画成大花脸，有的土地庙被开了天窗，有的土地被烧成焦黑一片。每个土地神都祈求大圣帮帮忙，拯救山上的生灵。行者闻言却满心欢喜，对八戒沙僧道：兄弟们放心，再不用担心啦，师父绝对没事，这妖精跟老孙是亲戚。八戒道：
哥哥莫要说谎，你在东胜神州，他这里是犀牛贺州，路途遥远，隔着万水千山，海洋也有两道，怎么跟你有亲呢？
行者道：老孙500年前遍游天下名山，寻访大地豪杰，跟几个魔王结拜，一共啊有7兄弟，老孙最小，牛魔王最大，这妖精是我老大哥的儿子，我就是他叔叔啊，他怎么敢害我师父？我们趁早过去吧。沙僧道：哥，你与他相别500-600年，又不曾往返做客，又没个过节送礼的，他哪里还跟你认什么亲啊？行者道：哎，你怎么对人这么没有信心啊？不是每个人都要靠送礼才会有交情的。常言道，一夜浮萍归大海，为人何处不相逢。纵然他不认亲，好歹不会伤害我师父，没期望他摆酒席款待，但至少也还我一个完整的唐僧。